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西番雅书》一章九至十五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十六至二章四节的内容。《西番雅书》一章十二节提及，如走在渣滓上澄清的，先知耶利米都讲过这样的说话，到底是指什么呢？根据经文的记载，神要提灯巡遍全城，惩罚那些应该受罚的人。那些人并没有监察自己的心，对神呢麻木不仁，见到周围的道德沉沦，他们会心安理得，所以神要使用巴比伦来到去审判他们。二十年之内，巴比伦人会进入耶路撒冷，将百姓由藏身之处那里拉出来，或俘虏他们，或杀死他们。没有人能够逃脱到神的审判，亦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来隐藏。读完西番雅书一章九至十五节，或者有人会不禁发出疑问，神的审判过去有，将来的末日有，那现在会不会有啊？今天有些人以为呢，神是纵容溺爱世人的天父，他呢到处行来行去在视察，但是就没有改变人生命的真正能力。亦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神的权能，更加不相信他要来审判世人。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听，神是圣洁的，他必定要严厉审判世界，公正地审判所有活在罪中，对他麻木不仁，对公义漠不关心的人。对神不闻不问的人经常以为呢，神对他们的罪恶爱理不理。不过他们最终会惊讶地发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先知西番雅宣告话，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大日近了，巴比伦人没多久就会来摧毁耶路撒冷了。今日耶和华的日子对我们来讲亦都临近，神立定了将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就是全地被毁的一日。巴比伦军攻占犹大，就像西番雅所预言的这样，事件是很确实的，又很可怕的已经发生了。而神最后审判的日子呢，同样是确定的，但是他拯救的能力亦是确定不已。要免于审判，我们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既然知道罪必定带来审判，而我们又不能够自救，那我们就应当全心的倚靠神，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即使在神震怒的日子，即是神审判的日子，神依然是能够彰显出他长阔高深的大爱。 无论如何，神就是爱。咁就好似一个农夫喺自己谷仓上面装咗一个写上神就是爱呢几个字嘅风向球一样。农夫嘅解释就是，无论啲风吹向边一个方向，神就是爱。佢讲得冇错嘅，喺审判嘅时候，神依然系充满慈爱。神必须审判罪恶，先至能够彰显佢系信实嘅神。这样是对受造物好的。如果神容许让罪传到永远，如果神不审判罪，如果你和我在永恒之中还要和疾病、伤心、失望、忧愁来到对抗，这样神就不是满有慈爱的神。但是如果你告诉我神要审判罪恶，神大有能力的审判即将来到，他要将罪恶从他的宇宙之中除去，这样我就真的要高唱哈利路亚了。我是相信神会这样做的，这样做是要显示出他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西班牙书一章十六节经文说，是吹号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两个号角，要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来到去吹号。神在民数记十章九节那里说，这两只银制造的号角呢，是有几种不同的用途的。经文记载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西班牙在这里说，这个是吹角呐喊的日子，他们要吹角来作为警告，但是神并不会救他们。为什么？因为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将他们交给仇敌，而不是要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神这一位战士出征，不单只是要攻击他的仇敌，亦都要攻击他的百姓。因为百姓在这个时期的行动就好像神的仇敌一样。对于西班牙的听众来说，耶和华在他的日子大能的同在，不是带来祝福，而是为了审判。甚至连犹大的要塞，无论是坚固城或者高大的城阁楼，都没有办法承受到耶和华的愤怒。人类的罪导致神的刑罚，当中的影响导致创造呢要回到神主动形成宇宙之前的那种境况。黑暗取代了光明，整个建立好的宇宙次序亦重新归到混乱。神完全的慈爱和充足的供应都被审判所取代，他的赐福亦都有所保留。西班牙书一章十七节经文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根据《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的记载，行走如同瞎眼的意思就是，虽然在日间行走如同瞎眼，无人帮助，他们宝贵的生命、血和肉就好像灰尘一样，毫无价值。我够想说，这里所讲的是相当严厉的审判。那你知道呢，开刀亦是一种很严厉的做法。当我有病的时候，医生说要帮我开刀，他又告诉我关于开刀的细节。他说，为着解决问题，我必须在你身上开刀。哇，开刀呢其实很可怕的。不过医生不是因为嬲我才开刀，医生帮我开刀是因为要救我条命。从人的角度来看，医生呢是要用严厉的方法来到救我的性命。同样道理，即使在审判的时候，神亦都是这样对待选民。 我告诉你，神是会审判的，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不过神为以色列国开刀是为他们的好处。西番雅书一章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你是不能够用金钱买得到爱，亦不能够凭着财物得到人心，千祈不要想着用金钱去解决问题。神说，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亦即是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神要将他们赶出那个地方。为什么？是因为神爱他们，否则呢，神只好将下一代全部都灭绝，而为到下一代着想，神必须撤除导致以色列国将要毁灭的这些恶性肿瘤。人类受审判的时候，想要靠金靠银而得救，这些可能是指他们的财富，但是更有可能就是指他们拜的偶像，因为偶像通常都是由这些材料所造成的。但是在这一日，天然的事物或者不存在的偶像，这些象征物根本是没有能力去拯救。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再一次说明这个日子的特性，神的愤怒就有如火一样吞灭全地。这种愤怒强烈地保障神作为独一创造者和立约之神的独特地位。神在三章八节又再重复必消灭全地这句说话，就好像唱着副歌一样，那些将要彻底而迅速的来到尽头的，是特别指地上的居民。就是这样，神的刑罚就好像招致刑罚的罪一样，既是普世性亦是激烈的。西番雅书第二章的主题呢，就是全地和列国要受审判。神不单止要审判他的百姓，神亦要审判列国。而这个主题一直是延续到三章八节的。不过呢，神是满有恩慈、恒久忍耐的神，他不愿意见到一人沉沦，因此呢，他发出最后的呼吁。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西番雅书第二章前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藉先知西番雅向犹大国发出最后的呼吁，要他们悔改归向神。这段经文描述了审判的临近以及对悔改的敦促。先知用了重复修辞手法来强调了对悔改的敦促。由此可知，审判的宣告就表明神对自己百姓那份恳切的爱，目的其实不在于审判本身，而是在于令百姓认罪悔改归向神。西番雅书二章一到二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他们呢，就要好像家人团聚咁聚埋一起，正如一位希伯来学者所讲，他们要聚在一起恳求神的怜悯，他们要藉着祷告求神不要施行审判。神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他们的罪令到神要施行审判，但是这样并不表示神对他们再没有希望，亦不意味着神不再爱他们。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要施行审判。他们令人厌恶，令人反感，还不知羞耻。他们的罪已经大到麻木不仁，毫无羞耻，伤风败俗。他们随意地犯罪， 公然咁犯罪，仲引以为傲添啊！其实我哋今日嘅情况咪都系一样。神话你哋要聚埋喺一齐嚟祷告，聚埋喺一齐嚟悔改，聚埋喺一齐回转归向我。嗱，呢个系紧急嘅呼吁。西班牙对百姓话：喺神施行审判之前，要赶快嘅认罪悔改，免得越过咗神嘅底线。如果等到神要施行审判嘅时候，一切都嚟唔切噶啦。今日我哋都要咁样做，而神系会垂听祷告，亦都会回应祷告嘅。不知羞耻嘅国民，呢一句意思系指犹大百姓对自己嘅罪，非但冇觉得羞耻，而且亦不知悔改。越系对罪迟钝，咁破灭嘅日期呢就越系临近。应当聚集，意思系指应当离开罪恶嘅道路，翻到神嗰度，免受临近嘅震怒同审判嘅方法呢，就系尽快嘅与神和好。即使神喺发动震怒嘅时候，佢依然系愿意为我哋施行怜悯嘅。至于嗰啲唔能够躲避审判嘅人，其实都系因为咎由自取，系佢哋心灵顽梗。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呢句就意味住审判嘅日期已经逼近，以至于可以悔改嘅时间所余无几啦。西番雅书二章三节话：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句说话就让我们明白到呢，救恩并不是对行为的补偿，而是来自神那种无常的恩惠。即使是谦卑的人，都不能够说靠自己行为去得救恩的。先知西番雅就使用了或者去帮助众人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总有一批愚民是会对神忠心的。今天在教会当中亦都是这样，总有一批愚民是对神忠心的，而神亦总会留下一批愚民。现在神对犹大国敬虔的愚民说话，当寻求公义，这一句就是呼吁愚民要谨慎度日。当寻求谦卑，意思是说不可以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因为这样就是以色列最严重的罪之一来的。信徒当中亦都会有这种危险的，因为呢有些人在强调种族的骄傲、面子上的骄傲、恩典的骄傲，甚至有人很骄傲地说他们是靠恩典得救的。他们以为这些是可以夸口的事，他们还以为自己是独特的，是全能的神所特别宠爱的，以为自己呢好了不起，所以才能够得救。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切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使徒保罗说他就没有可夸之处了。如果连保罗都没有可夸之处，那我们一定是更加没有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是神的儿女而夸口的话，这样是很危险的。相反，我们是要更加的谦卑，谨言慎行。先知西番雅说，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能够藏身在磐石洞中，遮盖在神的翅膀荫下，这些是何等荣耀美好的事情呢？神的儿女必须认清，我们虽然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但是仍然有可能会经历很多的审判和苦难的。犹大他就没有经历大灾难时期，没有经历耶和华的大日， 但是就经历到小灾难时期。那这个是我的讲法。我们在一生之中少不免要经历苦难，遇到困难的。一位姊妹就经常埋怨自己的困境，不过她会说，当圣洁的主让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就接受。我同意姊妹的讲法，我们都有苦难。保罗说，我们要在这个肉身受苦，那并不表示我们是活在大灾难时期，亦不意味着我们将要经历大灾难时期。西番雅书二章四节到三章八节是讲述到神对列国的审判。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世上的列邦。圣经的神，祂不是地方性的神，不是被人放在书架上面的神，亦都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神。欧美的人士一直犯上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想藉着福音将其他民族基督化，期间还想改变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而基督是为世人舍命，那我们的使命就是让各地方的人都能够听闻到福音，将神的真道传给他们，好让他们将基督徒的生活融入到自己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之中。例如古时候的欧洲人其实是异教徒，他们会吃生的肉，住在洞穴里面，而当人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这样是对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的。早期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宣教士，如果他们不要求我们去改变先人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种福音工作的影响一定会更大也更好。宣教士应该容让当地人发挥自己的文化，这样才是对的。圣经所描写的神是掌管宇宙的神，他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主，是人类的救主。我们要注意，神不单止要审判自己的百姓，他亦都要审判列国。神要审判列国的罪，神为列邦定下一些准则，都记录了在神给摩西的十诫里面。世界各国都有一套是非准则，虽然表达起来各有不同。有一个宣教士告诉我，在南海附近，他和当地的一个部落同工过。这个部落是猎头族，是食人族，但是他们对于诚实就有很高的标准。他们说，你可以将装了钱的钱包放在大街上，经过一个星期都不会有人拎走的。不过他们就可以将自己的外母杀了，煮埋嚟食添。嗱，佢哋喺诚实方面嘅标准要求好高，强过我哋好多。有一位姊妹就话：啊，佢唔小心咧，将银包跌咗喺百货公司嘅柜台嗰度。等佢翻去攞嘅时候咧，唔够一分钟，银包又俾人爬走咗。当然啦，那个偷银包嘅人唔会将自己岳母杀咗煮嚟食嘅。不过好明显啊，道德标准各地咧系有唔同。但是神就给了列邦一个同样的标准，否定这些标准就不能够成为有文化的国家。但是当人离开永活的独一真神，就会陷入最深的异教崇拜异端当中，是无可救药，神就会放弃这些人。现在神要对列邦进行审判。西番雅书二章四节说，加撒必致剑气，亚实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特的民，以甲伦也被拔出根来。这里提及四个非利士人的城市，他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那有人会问，为什么当中没有提到加特？加特很有名的。当时的加特仍然是在南国犹大所控制之下的。这四个即将面临审判的城市分别是加撒、亚实基伦、亚实特和以甲伦。经文说，加撒必致剑气，亚实基伦必然荒凉。今日加撒已经被抛弃了， 亚实基伦就成为荒凉之地。有一个地方是叫做亚实基伦的，但是并不是在老城的废墟那里。老城是在南边靠海的地方，我在那里就见过大衮庙的废墟。跟着西番雅又指出，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特的民，亚实特的百姓是会在正午被人赶走，在那个地方他们会在中午休息。因此亚实特又被称为睡晏觉的南方。西番雅说亚实特民会在中午被赶出去。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